那我的题目呢，今天他们就是给我的题目是误罪与悔罪，这是第五章。我们前两次看的一个就上一次看的是讲到这个亏缺的神的荣耀，平真讲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有两章我们现在可能排到后面。这两章呢，经文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啊，就是最主要的经文是罗马书里面讲的。那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应该很熟，就是我用红字标出来这几个，其实这些都是在基督教里面教义方面是很重要的东西啊。那我们今天呢，不是要讲那么多，这个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所有的很多这个题目啊，怎么样恩召，怎么样预定论，什么这些，还有一些做长子有名分，有称他们为义荣耀等等，这都是接下来我们这本书里面会谈到的。那我们中间呢，因为跳过两章，今天就要讲的误罪悔罪。那为什么要开始讲误罪悔罪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刚刚这些经文呢，好像如果说你读了这些经文以后呢，你会发现他这个保罗的教导好像有个比喻啊，像铁链子上的环子啊，一环套一环啊。刚刚看到了讲一个题目，跳到另外一个题目，跳到一个题目，好像圈起来。那么这个作者呢，把他说他好像就套环子一样。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也讲到了很多这些题目啊，有很多都是有共同的地方。你看我们看到我这边标出来的红字啊，这都是我们这个接下来会谈到的这些题目哈、啊，拣选成为圣洁啊，或者预定。还有儿子的名分，还有恩典，那么讲到救赎，神的救赎计划，还有还有就是得基业，还有讲了荣耀，还讲了信，圣灵为印记等等，凭据，还有赎这种观念，这些的话呢，其实作者呢说呢，如果你把它画成一个车轮的话呢，你会注意到我们刚刚这些经文里面都是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哈、啊，都是在基督，所以好像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所散射出来的好多好多题目啊，都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呢，他就说保罗的教导呢，好比一个圆周上的辐条，他们围绕着基督中心排成一圈啊。那么这么多题目里面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讲的第一个题目。是讲到误罪与悔罪，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所以我简单的呢，就把前面的东西呢列了一下。说上帝的计划，如果我们现在把罗马书刚刚讲那个经文呢、啊、扩充一下的话，这个不是我的话，这个我们书里面的原话哈。上帝的计划也许应该这么写：上帝预先所预定的人，就招他们来；他用真理所招来的人，就都信了，那么并且被称为义了。更被圣灵加上了印记，而这些人上帝又叫他们得荣耀啊！所以你看招，等一下我们来讲怎么叫呼召那个招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是跟这个有从这个地方出来的。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谈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他们为权，有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从神生的。那么这个是约翰福音讲到我们这个救神的这个救恩。所以我们刚刚看罗马书、以弗所书还有约翰福音。那我想将来有机会的话呢，我是做了一个图，这个不是我做的哈，是我抄来的图。那我说将来的话可以把这个内容啊，我们做成像一个车轮一样，把这题目把它神的救赎把它做起来，做成这样一个图，我们就比较能更清楚的来了解。那么刚刚讲的招就是上帝的恩招。那么在这个我们常在讲说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上帝就是或者要呼召他，或者招他，神呢像那个羊一样一个名字把他招出来，把他叫出来。好，那么这个招呢，有的人说这个招啊是刹那之间的事情啊，一刹那之间的事情。但有的人也说呢，这个呼召呢，恩召呢，它是延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啊。那么到底是刹那之间还延续一段呢？其实呢，这个也很难说。当你在悟的那段时间，悟的那个当下，可能就是一个很刹那的，啊，你突然觉得神在招你，神感悟你，让你了解一些事情，让你看到一些事情，你被呼召了。但是呢， 在真正的生活里面呢，其实它也是可以延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那么作者说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有时候把上帝呼召还有上帝的工作啊视为同义词，这是教会历史上，我不知道是哪一段历史，但是呢有人把上帝的呼召跟他把它当成同义词来讲。那么呼召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我想我们都睡觉对不对，每天都睡觉，那么睡觉你会有个醒的过程，你怎么醒的啊？你可能是自然醒，你也可能被声音打动你了，那么你就听到了，你醒。我记得我在初三的时候，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下午我睡了一个午觉，我就起来了。那我这一生唯一是一次经历，我起来了以后呢，我那个时候住的是一个这个我们叫眷村，就大院里面了。那么我就一出来了以后，大概那个时候是大概四点钟的时候，下午四点钟，我看那个天是亮的，我就对我自己讲，我说今天这个天怎么那么早就亮了。然后呢我就再奇怪，我说怎么这个球场有这么多人在那边打球。那么我后来就骑了一个 bicycle 就到了那个 market， 就是买菜的地方。那么台湾以前我们那个买菜的都是四五点钟就有人起来要准备菜啦什么的，可这个菜场成一片空的，我说奇怪，为什么今天这个卖菜的人都不见了。那么这个时间大概持续了多久呢？大概持续了有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我就是这一次有这么一次很奇妙的经历。等我回来以后，我就看到我母亲在这个走过来，我说这个，我就问我自己，我很严肃的问自己，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原来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下午。其实我就是睡了一个午觉。那么我想再讲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叫觉醒。当一个人在睡得很深沉的时候，你要把他叫醒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其实这个误罪或是悔罪或是上帝的恩召，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在一个沉睡当中。所以觉醒呢，就是上帝向人呼唤，是一种心灵里的过程。而对许多人来讲，他们的灵里面的觉醒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有时这个干扰的经历是可以很深刻也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么这种呼唤就让人察觉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光景是那般可怕，它让我们觉悟到我们因自己的罪是被判了死刑的人，除非我们想办法找人来救我们。作者在这个书里面呢讲到一个他自己亲身的例子，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我想这个你们看过书的话可能都知道，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英国还这个死刑还没有废除，所以呢他这个常常在他想看到有人要去送了刑场要去执行死刑，所以他就在想这个年轻人这个作者他就想，假如他自己第二天醒来了，他就是被人家推到刑场的那个人，那是会多么可怕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不奇怪，对不对？我们谁知道我们人死亡了以后，你没有读圣经，你不知道的话，谁知道你会不会再醒，你会不会想到你醒了以后会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啊。所以他讲的就是这么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在睡觉的一个很惊讶的一个觉醒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圣经里面呢给了我们好多例子，那我这边的话呢我们也不讲太多例子，最有名的两个例子我想大家都一看就知道，浪子回头的故事啊，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的，那么都知道为什么会没有办法觉醒，为什么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睡梦当中啊。其实想想看，我们如果说在走在山里面啊，我们如果说在走在山谷里面，其实我们是搞不清楚东西南北的，就是这只缘是吧，身在此山中啊，你搞不清楚外面的情况啊。在大山里面，你的高度没有办法让你自己知道你现在在这个山里面到底是什么位置啊，你的位置决定了你没有办法这样做。还有的呢，有的人呢这个路啊，如果你在走这个迷宫的话，你越走越远了，到底这个迷宫出不去你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在上面人一看就看清楚了。所以其实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我们走这条路其实我们自己没有把握到底会走到哪里，我们自己并不清楚啊。那么但是上面的人，比站得比我们高的人， 他可以告诉你你这条路通向哪里啊。那么浪子呢，他呢也是在他这个路上就像走那个迷宫一样，他觉得那条路啊肯定可以到达他自己想要到的目的地，谁知道走到路的尽头，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他只有所以走到尽头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个机会可以醒悟过来。还有这个扫罗呢，他是在大发热心的情况底下就迷失了自己啊，他迫害了这个很多很多基督徒，他还觉得他为神大发热心，对不对？他要杀这个，哎，他自己还认为他自己的教育各方面，这个守律法是非常非常正统的一个这么一个自我的这个要求也很高，所以他热心起来非常非常可怕，他这个叫一头热钻到那个里面去了。那么他呢，后来主如果没有来提醒他的话，他也没有办法醒过来。所以我们在想一个觉醒的过程呢，我们就是讲用醒悟啊。其实我在读这个字的时候，我发现用悟这个字用的最多其实佛教里面这个字用了很多。那么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怎么用这个悟，后来我发现我们圣经的这个悟也很多。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我们今天题目，我们现在讲了我们的题目，今天题目讲了悟罪跟悔罪啊。那么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刚刚讲神预备的救恩其实就是从这个悟罪悔罪神的呼召一个做一个起点，他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啊。悟罪悔罪呢和我们未来的灵命的气质呢素质呢它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曾经我们读过这段经文是什么样，是主耶稣在坐席的时候，他有一个这个一位女子，对不对？他拿着香膏涂了这个还有这个给耶稣洗脚啊什么的，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那其他坐在旁边的这些人就说，他这个怎么会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弄在身上，用那个什么帮你洗脚这个东西。所以主耶稣就说，他说呢，因为这个女的呢，她觉得她自己的一个罪比较多啊，这个被赦免的多，那么爱就得多，她呢。他这个他自己的就感觉到他这个救恩对他来讲就更值钱更宝贵啊。那么所以我们看上帝恩惠的大能彰显的越强烈的地方呢，就是罪被剖析的越透彻的地方。那么主与法利赛人西门的对话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自觉蒙赦免越多的人爱就越多，但是自觉蒙恩越大的人岂不那些正是悔悟罪孽越深的人吗？所以好像我们发现其实这个为悟罪跟悔罪的深跟这个广跟这个透更透彻，好像就是将来灵命成长的一个土壤一样，可以让你的灵命的这个素质的会更好啊。那么我就在想，到底是先悟罪再悔罪呢，还是先悔罪再悟罪？那么我就想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应该是先悟再悔嘛，对不对？你不悟，你悔什么悔啊，对不对？你先悟了才悔。但是是不是你悔了以后就不能再悟了呢？所以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的话，你悔了罪，你在悔罪过程当中你可能还会悟到隐藏的罪，没有自己没有发现的罪。所以我想这个东西谁先谁后，这个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思考，但实际上我可放在时间里面来看的话呢，它应该是也没有什么，一开始当然是悟罪，但是后来可能有悟罪悔罪悟罪，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刚刚讲了我们在睡觉觉醒，那么这个需要有一个上面的人来告诉我们啊。那么我们的悟罪悔罪到底是谁让我们知道的，谁让我们悟的，谁让我们悔的啊？那么所以我们来问这个问题，是谁使人知罪啊？哎，所以那我们当然知道是神让我们来知罪悔罪啊，悟罪这个悔罪。但是我们从经文上我们来看的话呢，讲的更确实来讲的话呢，应该是答案，我想这个地方我立刻标出来了，是圣灵他光照我们，他让我们来，所以主耶稣他应许他必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 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是个新译本翻的，或者这个作者把它翻的，原来我们在和合本里面是这么写的，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是谁使人之罪的？是圣灵使我们之罪啊。那么主在他的信息中还表清楚表明呢，要等到耶稣基督，叫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右边之后，圣灵才会来。这个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啊。那么圣灵要来执行呢，正是这种严厉的控告之分。他来的目的是要高举基督，印证基督的工作，为要达成这个使命，他必须要在人心里面掀开这痛苦的一刀，他要维护基督，为基督做见证。但如此行呢，圣灵是不是有点像好像在上帝的法庭里面扮演一个罪人的检控官啊？我们站在那个地方，他就像一个检控官一样，在上帝的法庭里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书里面的文字啊，也不是我发明的，但是我觉得还挺传神的。是不是圣灵去扮演这个角色啊？因为圣灵有他有位格，是不是？那么所以圣灵他可以让我们悟罪知罪。那么圣灵的工作呢，圣灵指证的工作呢，分了哪方面呢？刚刚我们就是 那段经文一小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他既然来了就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以前在读经的时候，我一直很想看看这个经文怎么解啊，都没有看得很清楚啊！我看那个祈祷本，还看了好几个东西，到底怎么解？我不知道各位看了这句话那么简单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做了解释了，我当时呢我也看了，我看来看去我也没看明白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先读一下，你们读明白了没有哈？我们看原文是这么写的，为罪，这主耶稣讲的。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句话好像还能解释，为罪，因为我有罪，我不信我有罪啊，能解释。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到我，这跟义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这样我就不来看不太明白了。为审判，圣灵他是指证我们有指证我们，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什么？这个世界王受了审判。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自己责备自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你们看到目前为止你们看得明白不看明白。我记得我读这段的文字的时候呢，我不是太明白。那我们看作者哈，他把这几句经文呢、啊、再把它稍微白化一点，我们来稍微白化一点，我们来看看哈。畏罪受责备是因为人不信基督，刚刚讲了这个还比较能理解。畏义受责备是因为基督往父那里去了，他就好像就写的稍微长一点，也没有说什么。为审判受责备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也受了审判。统治者我知道了，世界的王跟统治者的意思很像，就是撒旦嘛，对不对？为这个撒旦已经受了审判，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分别来看好吧。我们先看这句话，为罪受责备是因为人不信基督。我们来看看哈，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哈？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因为说我们不信基督所以我们是罪人。如果你这样理解这句话的话呢，你的理解稍微有一点不是很到位。其实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不信基督，这个先后顺序应该这样看的。我们是，所以主的意思说，所以不信乃是因为他们是罪人，我们原来就是罪人，而罪的顶峰就是不信。所以你去呼召他，你去让他觉醒，他不信不是就是我们的光景吗？那么就是在面对从天而来的真光的时候仍然拒绝这个光啊。所以我们看看，那么当圣灵进到一个人生命里面唤醒了他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他会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原来是有罪，原来是有罪的啊！同时还会发现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脱离罪，那么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躲藏才能逃避上帝的愤怒，因为他不信基督嘛，他是没有办法的，他是没有出路的，他没有基督，他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呢，我们为罪受责备呢，是因为人不信基督啊。这句话现在了解的稍微清楚一点了啊，稍微清楚一点。我们再来看第二句话， 他说为义受责备是因为基督往父那里去了，基督往父那里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不信基督跟你就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再看，如果这句话他这么讲，我们把这句话改成这个样子，人为义受责备因为他们被圣灵唤醒以后发现自己是何等的不义啊，何等的有罪啊，而基督却能将这个义加给他们。如果这样讲的话呢，我们还比较能理解。所以圣灵来要叫我们说为义受责备是因为我们是何等的不义啊。这句话里面并没有提到圣灵，并没有提到圣灵将人指向基督，并没有讲，他是说基督往父那里去了，基督往父那里去了，我还是我们两个没什么关系嘛，对不对？事实上就是要让你看到基督，就是要把你自己指向基督，这样子圣灵就责备你了，对不对？你看基督往父那里去，他往父那里去了，他是借着死亡复活才能升天的，圣灵正是为这一切的事情为基督做见证，因为这些事就是基督神圣的工作印证，表示了在人拒绝了上帝儿子的时候，上帝为他申辩，称基督称耶稣为义啊，这个义这个跟着扯上关系了。那么也许正是这一点激发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写到说基督是被圣灵称义啊，那么所以他们挂号说很可能指他的复活，所以当圣灵宣布基督为义的时候呢，的义的时候呢，也同时的宣告了人的罪，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叫人有一种责备感、悔疚感。有时候我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啊，以前我觉得这个福音啊好像蛮简单，我们上个礼拜讲那个金弟兄讲说福音不简单，后来我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发现还是不太简单啊。所以这个义原来就是说为什么基督往父那里去，因为往父那里去了神称基督为义，所以虽然没有讲到义，但是就是因为他说因为耶稣基督我要往父那里去了，所以他有义，那么我们不相信他也代表了我们的不义，对不对？所以为义受责备啊，义跟基督往父那里去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等同义词了。我现在后来读了这样读了以后，听了他这么一解以后，我就想哦，原来这个义是这样，因为其实这个话原来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对吧？他把义跟往基督往父那里去了，他是把它当成一个等义，这个同义词啊。好，那么为审判受责备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受审判，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原来跟我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怎么样有产生的关系呢？在十字架上基督战胜并审判了这个世界的王，并且以凯旋的姿态将仇敌公开示众啊。那么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都写，如果连那个不信不义的王都受了审判，何况他的手下，我们可能都很可能做了他的手下，还不知道啊。所以你看，这就是要误，对不对？要误罪。何况他手下不信的人，不信的人就是你，神给你启示了，来招你了，你还不信，视基督为死，为上帝对耶稣的惩罚，对他的惩罚，但却万万没有料到，要到受审判的居然是自己的主人，因此。你的主人都这样子，你都还是他徒弟，你想你将来的情况会怎么样呢？所以呢，什么叫为审判受责备呢？因为这个世界统治者被审判了，所以你将来也是一定要审判的，也是一定要面对这个审判的啊。所以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这个神讲的话，就是我们耶稣讲的话哈，我搞了好久才稍微弄明白一点点，也是看了这个书以后我才比较清楚。其实如果你认为你跟这个事没有关系的话，那显然就是你还没有被叫醒，你还没有经过这个觉醒的过程，你还在深邃当中，所以你才觉得跟你没有关系。那么所以圣灵的工作它的果效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为罪为义为审判受责备，这个圣灵这个工作来提醒我们这三件事情，它的果效是什么呢？它的果效呢跟我们所想的刚好相反，圣灵就是来调整我们的思想， 让我们能够转过头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罪、跟义、跟审判是有关系的。他启示了我们，他光照了我们，重新我们来质问基督啊！你看大家都质问基督啊，你这个你那个你我们人都在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大家都质问基督，如今会发现我们自己被圣灵来责备。所以为什么刚刚讲这个圣灵他是个位格，他来问我们，来责备我们啊。那么从前我们藐视他，厌弃他，如今我们自觉羞愧，又觉得该被弃绝的是自己，位置整个反过来了。所以你就怎么样误罪，你就被启示了，不是十字架上的基督被上帝定罪，而是基督上的十字架他成就了义，正好就宣告了我们是有罪的啊。那么不是基督受审判，是将来我要受审判。所以这个就是是不是有一个觉醒的过程在里面，是不是你会发现说原来这个话是跟我有关系的，他讲的话是讲那个，但实际上是讲到了我，这是圣灵工作他的一个果效。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十字架后来复活以后，那么五旬节的时候呢，五旬节那个日子呢，有一些有关圣灵的预言呢，他就预言这个应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写，他们就自己呢对以往的不幸深深的觉得心情沉重哈，以前可能觉得把主送了十字架这个也不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后来觉得心情很沉重。那么他们被基督的义和上帝给他义的印记折服了，而他们认基督是那个被高举胜过一切仇敌的主。所以圣灵来在五旬节的时候就给他们当时那些人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就是让他们就是启发了他们这些事情。那么接踵而来的结果呢，就是众人都感到责难了。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了以后，他们听了以后这句话很有名了，觉得扎心。那么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做什么？所以你如果被唤醒了，我当做什么？你一定会有这个东西在你们心里会回应，我当做什么？这就是人感到醉酒的时候讲的话，主的应验就主的预言呢就应验了。那么这是五旬节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在圣灵这个的工作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圣灵这个预言这个应验，它这个是一个当然是五旬节是一个历史故事了，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像五旬节那样的一个经历呢？这个也不一定啊，我慢慢看。福音派的信仰认为呢，五旬节那天对罪的责难呢，并非基督徒预言的意义的全部。我们可以这么说，五旬节那一天的经验呢，只不过是基督徒信仰经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啊。我们不敢说它一定不会发生，但是呢，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跟五旬节那发生的故事一样。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像马丁路德、本人约翰这些历史人物呢，我听闻也听过他们的一些故事，他们自己对罪的回应，他们对这个误罪、悔罪，他们写的这些东西，他们对这个反应，我当做什么？他们自己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他写的一些诗啊，也有这些人，也不是没有啊。那么。但是呢，也有很多人现在最近呢，有很多人就说，那么我们信主时候悔罪的前提假设是否还全然正确呢？假如我们没有五旬节的经验，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没有，好像他不觉得他有什么罪啊？在这个，那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信主的时候，是不是还有悔罪这个过程？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啊，所以近年来有人质疑信主的时候啊，必须悔罪这些前提假设啊，是否仍正确？那么今天普遍来说啊，要追随主必须先认罪这个教导啊，已经没有什么人要讲了。就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信主？啊，我觉得主有爱啊，主这个听我的祷告啊，你为什么信主？我觉得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我们很融洽，我们很快乐。啊，那么，我们还需要讲这个悔罪这件事情吗？啊，那么，所以有几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必要？ 那么在这个我们看书里面，他也讲到一个，他说其实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限制他说一定要像五旬节那样，一定要他像本人约翰那样子，一定要像他马丁路德一样，每个人都要非常深刻深刻的这种认罪的这个过程哈，然后一辈子在忏悔路，不一定。但是如果你就算是因为喜欢耶稣，因为爱上耶稣，因为他的对他的性情你的佩服，你突然的发现，哎呀，我怎么跟耶稣差那么远啊，哎呀，他怎么那么美好啊，那么完美啊，那么好啊，那么善啊，我自己真的是不行啊。其实他讲，你就算有这么一点的认识，你也就有一点怎么样悔罪的这种经历。那么圣灵对每个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你每个人都要信主的时候要痛哭流涕，但是如果说你在信主的经历里面你都没有这样一点对自己的跟神之间认识的这种对这种美好，你看到自己怎么自顾这个自己看自己觉得实在是有点丑陋啊，你如果都没有这样一点感觉的话，那么他也说不过去。所以事实上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有关误罪悔罪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来看有几个问题啊，就是为罪而自责是不是必须的啊？有人说我有罪啊，但是我是不是一定要痛哭流涕，一定要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一定要每天自责啊，是不是必须的吗？还有呢，如果说我有罪，自责要责备到什么程度才足够呢？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喜欢问，也要问的问题了，对不对？那么畏罪自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来看这几个问这个问题哈。那么这边有一段司布真的谈话，他的这段话呢有一点启发性。那司布真他讲了几点啊？他首先，我们把保罗信主的经验呢、啊，视作所有人经历的唯一的模式之前呢、啊，我们得把圣经好好再仔细读一遍。不是每个人都跟保罗一样，保罗被光照到了，又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跟保罗一样，对不对？那么五旬节所发生的事件，并非后来的人悔改信主必须经历的，这也不是个定律，啊。那么他提到了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即使上帝用温柔的方法来带领人归主，也总是会有指证罪的成分，起码那些心智已经成熟的人来说是如此的。哎，我怎么不像耶稣？这句话显示了这个人对罪的觉悟。所以我们如果要被圣灵从罪中唤醒的话呢，从而进入上帝圣洁的国度，没有类似的误罪的经验呢，也说不过去啊。你说我信主了十年了啊，多少年了？所以很多时候他这边也提到一点，很多年轻人信主，很多很年轻的受了洗了，他可能一开始就是和和气气的，融融洽洽的，心甘情愿的信了主了，但是在他信主的在慢慢往向前走的这个路上呢，他也多多少少他要有一点误罪悔罪的经历，否则的话刚刚讲了他的这个灵命的素质啊有个问号，好吧？所以我想这个话，这司布真他里面讲了。那么为罪而自责，要责备到什么程度才够呢？啊，那么这个原来我还有点答案，我还吃不太准。但是呢，他这个地方讲了，其实认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啊，他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他说就行了。罪责的深度和长度是不重要的，哎，我看了我吓一跳。所以有的人，很多人叫怎么样，罪恶感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你如果说犯了罪了，后来觉得自己真的啊，我的罪孽深重，但是把你要引向基督，你看着基督，这个目的就达到了。那么罪责的程度呢，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要拿出一份通用的处方呢，也是不可能的啊，每个人不一样，你有大罪小罪，他犯了这个罪那个罪，对不对？那么一个清教徒他们说，我们也不能事先断定圣灵是怎么运行的， 圣灵怎么样感动你，在什么情况下感动你，这个东西我们是不能断定。那么这个汤马斯华盛他讲了，他究竟到了什么地步你才算是在罪上够谦卑了呢？答案是当你愿意对罪放手的时候，对罪放手了啊，那么就够了。那么他说，假如一根针已经可以将一个脓疮挑破的话，你干嘛去拿一个长矛啊，去戳你这个伤口，对不对？你对待自己的尺度啊，休要比上帝更严格啊！你想自己做上帝，哇，这个话讲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对自责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呢？我想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个参考。那么为罪自责的目的是什么？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圣灵责备我们，为的是要领我们归向基督。刚刚讲指向基督，现在是归向基督。所以为罪自责的目的是要，其实就是要相信基督啊。悔罪呢，一开始我们讲了，它是一个过程，它放在一个时间上来看，它是一个过程。我们得以认识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光景，从而投向十字架的恩典和怜悯中。悔罪一定会给信徒带来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一个，你如果悔罪，你一定会谦卑。那么在罗马书里面，从一章到三章，你们就看了，保罗讲了好多好多，你就没有办法推诿，哈，讲了你有罪了，你没有办法推诿，你如果有了这个认识，你自然就会谦卑下来啊。那么在保罗里面讲的，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谦卑下来的态度。所以如果你悔罪，你自然就会谦卑下来啊。那么另外呢，叫我们感恩。我们的需要有多大，对上帝恩惠的领受就有多深。我透过悔罪对自己的光景了解的越清楚，上帝向我们所施的恩呢就显得越突出。感恩的心在悔罪的摇篮里啊，就能生长得好。好像有一些夏天开花的植物啊，它们的种子啊必须先埋在冬天里啊，冬天埋一段时间，慢慢才能够开花。所以我想罪责，对畏罪自责的目的我们就比较清楚了。那么最后呢，这马丁路德有一首诗啊，你看马丁路德他这个认罪哈，他对这个悔罪跟那个跟误罪跟那个悔罪哈，他说，我灵深处啊感罪疚，向你陈述我苦愁，求主施恩的侧耳听，听我衷心的祈求。主若不以慈面迎啊，查验罪孽不殉情，隐罪险恶一一数啊，主前谁能不战惊？我罪如山重难挪啊，我主恩惠掩盖过，主施恩手攻我虚，我罪越重恩越多。主耶稣好牧人，以色列民他羊群常引导时看顾，终必赎其脱罪污。所以你看，这是马丁路德写的我灵向主呼求啊，他这篇。所以当我需要主这个概念，这个意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加强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学会过一种向上帝忠心感恩完全顺服的生活。所以误罪悔罪是很重要，是第一步，也是将来整个救这个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如果你自己没有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那么我奉劝大家好好的去看一看自己过去做的事情啊，可能你还不太明白，可能你还不太清楚，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刚刚讲了，没有这个的话，你后面的灵命的素质可能会有一个问号。那我今天就把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